关注明慧热点，报道迫害真相，请听时事聚焦。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又到了时事聚焦节目，我是美莲。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谈的话题是1400个谎言挡不住有缘人。大家知道，法轮功1992年在中国长春传出，很多患有疑难重症的人通过修炼法轮功神奇般的痊愈了，而法轮功真善忍的法理更是让人们的心灵得到净化，修炼的人身心受益后再向亲朋好友介绍，人传人心传心，没有广告，没有宣传，也不收费。就这样，从1992年到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的短短的7年里，法轮功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修者益众，成千上万的人通过修炼亲身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好。但是上亿民众的人心向善与中共党官道德沦丧、贪腐淫乱的黑暗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切让当时的中共党魁江泽民颇为妒恨，1999年7月公开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为了给这场迫害提供合理的借口，中共炮制了大量的假新闻，其中之一就是造谣说有1400人因练了法轮功而死亡，并编辑成册，就是所谓的1400例。而实际上，这所谓的1400例恰恰是1400个谎言。比如说，这些例子中的许多人不但没有练过法轮功，甚至还是有精神病史的人，中共却造谣说练法轮功得了精神病。下面呢，就请本台记者张宇给我们介绍其中一个例子。
在中共的1400个谎言中啊，其中有一个是说山东省一个工人用铁锨打死父母，当事人呢叫王安收，是山东新泰市泰山机械厂的工人，他实际上呢就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因精神病发作将父母用铁锨打死，该案呢跟法轮功毫无关系。1999年11月10日当地法院判决王与妻子尹延菊离婚的判决书上明明白白写了王安收早在1988年就患有精神病，并多次复发。
这么说，王安收在法轮功公开传出前就已经得了精神病了是吗？
是这样的。在这里呢，我也要强调一下，法轮大法著作中明确规定了精神病人是不能修炼法轮功的，所以王安收根本就不是法轮功学员，他杀人和法轮功就没有任何关系。
据我知道，明慧网在2004年的4月10号也登出了当地法院文件的扫描件，你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判决书中相关的内容好吗？
好的，这份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1999新城民初字第245号民事判决书中写道，经审查查明，原被告于1985年8月经人介绍认识，同年11月8日结婚登记并同居生活。1988年被告曾患精神病，在泰安市精神病医院治疗两个多月。1996年后被告精神病复发，多次去泰安市精神病院治疗。法院的这个判决词中呢是这样写的，我给大家念一下。
好。
本院认为被告王安收婚前患精神病并隐瞒，婚后精神病多次复发，且经久治不愈，曾因精神病发作杀害自己的父母。原告尹延菊坚决要求离婚，夫妻感情已完全破裂，原告离婚请求予以支持。
好，谢谢张宇。听众朋友，这样一个因为精神病发作导致的杀人案例，却被中共江泽民一伙收入到1400例中，栽赃到法轮功头上，并广为宣传，1400个谎言就是这样出笼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节目，今天我们跟大家谈的话题是1400个谎言挡不住有缘人。刚才介绍了这1400个谎言中的一种，利用精神病患者杀人的案例栽赃陷害法轮功。除此之外呢，中共还利诱医院中的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来诬陷法轮功。下面呢，我们还是请张宇再给我们讲一个这样的例子。
在哈尔滨市大城区新华乡有一个农妇叫李淑贤。在1999年7月，李淑贤胃溃疡住进了哈尔滨第四医院。那期间呢，医院院长主动的给李淑贤和家属出主意，让他们说啊，李淑贤是练法轮功练的，就能免医疗费，那么在生活上呢还能给予照顾。因为李淑贤家里很穷啊，交住院费有困难，所以为了这个利益呢，他们就同意了。之后啊，哈尔滨市新晚报记者马上赶到医院进行采访，用编好的台词儿教李淑贤丈夫说，他妻子李淑贤是因为练法轮功身体才这么瘦，现在瘦的胃溃疡。新晚报随后发表文章污蔑法轮功，后来李淑贤病情恶化，医院却强制让他出院，不久李淑贤就死了。之后他的案例就被列入了所谓1400例。
是的，我在明慧网上也看到2004年1月3号有当地法轮功学院的文章，里面呢就谈到了这些事实，其中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也给听众朋友们讲讲。
好的，新华乡政府和大城区政府看到了新晚报的文章后，把李淑贤的亲属呢抓到了新华乡派出所。姓侯的民警问，是不是你教李淑贤练的法轮功？亲属说，我没教过他练法轮功，而且还写了证明，签了字。调查核实后证实呢，这个李淑贤呢不是练法轮功的。没过多久，李淑贤死亡。新华乡政府干部对李淑贤家属说，你去告他们，为他们做假证，他们不守信用，病没看好就给撵出院了，我帮你们撑腰，你要是告赢了能得好几万元呢。当时啊，家属考虑当权者正在疯狂地打压法轮功，我去告谁呀，不告还抓呢，这样呢也就不了了之了。
听众朋友，1400个谎言其实就是作为政治任务这样一个一个被炮制出来的。然而事实上，法轮功从一开始就以其神奇的祛病效果使成千上万的人见证了大法的超常。现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徐女士曾有幸参加了李洪志先生1994年在哈尔滨和延边举办的法轮功学习班。徐女士说，那时他因为腰间盘突出的问题，大概有一年的时间不能正常干活，试过按摩、推拿、针灸等都不见好转。94年8月，哈尔滨的法轮功学习班改变了他的命运。
到94年8月初的时候，就经别人介绍，就说去参加气功学习班。我当时吧，很不相信，就不相信气功能治病。后来大家又劝，正好赶我放假，那时候学校，我说那等好吧，去吧，去试试看，就这种心情就去了。结果到那块了，晚上我们就听师傅讲法，听了一堂课上来，我居然腰没疼两小时。我下来以后，哎呦，今天怎么腰没疼了，就有这么一个感觉。从那以后，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到现在根本也没有犯过，就是包括别的病都好了。
那么面对这样的神迹，所有的人都感叹法轮功太神了。但这样的神迹呢，在法轮功修炼者中绝不是一例两例，而是不胜枚举。法轮功在民众中引起巨大的轰动，一些政府机构也对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疗效进行过系统的调查。下面呢，我们来听一段资料介绍。
1998年5月，国家体委总局对法轮功进行了一次调查和申报，北京、武汉、大连、广东等地分别由医学专家小组对当地的法轮功学员进行表格抽样调查，共收集了28500多名学员修炼前后疾病变化的情况。调查结果显示，23600人练功后得到痊愈和基本康复，占 82.7%， 4616人练功后得到好转，占 16.2%， 祛病健身总有效率为 98.8%。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法轮功会传播的这样的迅速。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这个1400例，先不管它是怎样被中共费尽心思炮制出来的，就算练法轮功的人中真的就有1400人死了，那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再来听一段资料分析。
99年迫害前，据中共自己的估计，中国有近1亿民众在修炼法轮功。迫害开始后， 江泽民集团将这个数字压缩成200万人。假设练法轮功的人只有这200万，并假设从92年到97年的7年间，其中1400人死亡，那么法轮功群体的年均死亡率只有1/7%。而据中国统计年鉴记载，1997年中国平均死亡率是0.651%，或者1/65.1%。那么，即使这1400例都是真的，法轮功人群的年均死亡率也只有全国平均年死亡率的1/9。另外，法轮功的修炼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体弱多病的老年人，很多身患重病或绝症，甚至是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这样一个人群的死亡率本应高于平均死亡率才对，所以中共推出的所谓1400例，反过来却证明了法轮功去病健身效果是超常的。
听众朋友，谎言哪里经得住真理的推敲？虽然编造了1400个谎言，同时又不遗余力地打压迫害，但仍不能阻止有缘人了解和走进大法的修炼。另一位也姓徐的女士就是这样一个例证。
2000年的9月30号吧，下半夜3点多钟，那个剧痛啊，把我从熟睡中清醒，足足啊痛了1.5个小时。后来呢，就到医院去检查了，一检查下来呢，是胃癌中晚期，在我们当地呢一个很大的医院呢，马上上定了进行手术治疗。手术呢，我的胃呢就拿掉了1/4，身体呢真的是十分虚弱。开到1个月之后呢，就进行了的化疗，化疗那个自身的免疫力啊，马上就降低，人啊就马上就一天比一天消瘦，那个口腔里到处是溃疡。话也不能讲啊，吃东西痛得不得了，晚上呢就睡不着觉，断断续续吧，只能睡2个多小时，那个真是生不如死。就这样的情况下呢，医院呢又进行了一个检查，更严重了，胃癌细胞已经转移了。我自己心中也明白，死神也离我不会太远了。哎呀，就这么永苦无泪，深感绝望之时，那我的朋友呢就来探望我，帮我带了一本转法轮书，他让我看书。我记得当时一气呵成看完了那这本书，书中的法理啊一下子深深的吸引了我。哎，这个生的奇迹哈，我一边看书，我的身体就感觉没像以前那么样了，精神好了好多，睡眠呐、很快就得到改善，饭量马上增加，1-2个月时间吧，我的饭量就跟开刀以前吃的一样多。修炼3个月，我增加了8公斤，脸色白里透红，奇迹般的就换了一个人。在亲朋好友的亲眼目睹下，看到我这样的转变啊，他们说法轮大法真的太神奇了，共产党真的骗人。朋友啊，亲戚啊，邻居啊，主动的要我教他们练功，人传人的上门找我来学功，其中呢有肺癌的、肠癌的、子宫内膜癌的、胃癌、便秘、高血压、乳房增生等等，他们现在练得都很好啊，一个一个身体健康。
听众朋友，中共60多年来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导致中国的环境污染严重，空气、饮水、粮食中都含有毒素。道德的败坏又使地沟油、黑心棉、变质疫苗、毒奶粉等毒假物品充斥市场，而中共散布的1400例之类的谎言则是一种精神毒品，蒙蔽着公众的视听，误导着社会的舆论，制造着误解与仇恨。希望更多善良的人们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明辨是非，心生善念，也希望那些在病痛中苦苦煎熬的人们多一个重获健康的机会。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聚焦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美莲，我们下次节目再会。